不過嚴厲的封鎖並未能夠阻擋韓流的持續擴散。2023年除了影視劇等傳統強項之外，南韓現代文學作品在中國都備受矚目，成為限韓令之下的一股新勢力。專家指出，南韓文學作品的人氣來自中國受眾對女性、權利、青年生存困境等社會議題的深層共鳴。今年是限韓令實施的第七年，南韓影視劇等文化內容在中國市場幾乎消失。根據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十月提交給南韓執政黨國民力量黨所屬議員安哲秀的一份資料，從2017年至今，透過中國相關部門審批，在正式管道播出的韓劇為18部，這18部全部都集中在去年1月到今年2月份，適值南韓政府換屆，新政府上任。好景不長，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指出，從今年上半年起，中國當局對韓劇的審批工作再次全面停止。南韓主要電視台在今年6月上海電視節期間與中國方面簽訂了版權合同，但同樣未能夠得到正常履行。電影的慘況更加是慘淡的。同一份資料顯示，七年期間在中國院線上映的南韓影片只有一部，時間為2021年的12月。而在限韓令之前，中國年均引進的韓影數量為3部到5部。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表示，中國方面從未承認過限韓令，因此不存在正式的限制。不過南韓影片和韓中合拍片基本上都未能夠獲得上映的許可，推測應該為限韓令的影響。此外，韓流偶像在中國大陸沒辦法舉辦演唱會，只能夠透過網上活動、粉絲簽名會等小規模的活動維繫與當地粉絲的聯繫。據韓聯社上個月26號援引南韓一間大型經紀公司有關人士的話報導，限韓令完全沒有解除的氛圍，亦都沒有任何的變化，連粉絲簽名會都是看著顏色在有限度的範圍裡面舉辦的。限韓令迫使到南韓業界改變策略，轉向東南亞、歐美等其他市場，同時伴隨著南韓國內民主的進一步成熟，探討貧富差距、女性權利等社會議題的作品逐漸增加，並且在全球範圍內收穫巨大成功。這個亦都推動了韓流在中國的進一步擴散。82年生的金智英、魷魚遊戲、黑暗榮耀等影視劇透過非正式渠道在中國的視頻網站上廣泛地傳播，贏得口碑。這個其中，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帶火了作家趙南柱的同名原著小說。這一部描述南韓女性生存困境的小說在2019年在中國大陸出版之後，登上了豆瓣同年度最受關注圖書榜首位、高分榜外國文學小說類的首位，並於2021年出版。以金智英的成功為轉捩點，中國出版業開始關注到南韓的文學作品。儘管與歐美、日本文學相比，南韓文學仍然屬於小眾的市場，但翻譯的數量呈現上升的態勢。根據中國學術期刊《南韓語教學與研究》2023年第一期刊登的《困境與突圍》，南韓文學的中文譯界傳播與接受，從2010年到2018年，中國翻譯的南韓現代小說數量逐年下滑，最小的時候只有12部，但2019年大幅增加到30部之上。據專門推介南韓文學作品的微信社群 Goodbye Library 統計，今年前三季南韓小說極量已經達到27部，出版南韓文學作品的出版社都增加最少有17間，是2019年之前的兩倍。2021年，中國最大民營圖書公司磨鐵圖書旗下子品牌大宇讀物仲成立了韓國文學工作室。南韓類型小說亦都在中國站露頭角，新生代科幻作家金草葉的《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進》、《地球盡頭的溫室》分別在2022年和2023年被翻譯出版， 前者在今年五月颁发的第14届华语科幻星云奖中获得翻译作品的金奖，甘草叶本人在今年10月颁发的第34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中获得到最受欢迎外国作家奖。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读者关注的南韩文学作品往往都是同社会议题有关的。记者注意到在豆瓣热门南韩文学图书Top 10排行榜上，有七部作品都涉及到弱势群体人权、青年生活困境、女性等社会议题。除了82年新的金智英之外，还包括了揭露残障儿童学校黑幕的熔炉、孔之荣著，探讨性少数群体处境和亲子关系的关于女儿、禁卫珍珠，描写城市青年生活现状的《你的夏天还好吗》、《金爱撑住》等等。一位负责过多部南韩人气小说出版工作要求匿名的中国某个出版社编辑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在策划过程中除了考虑到文本优美、写作手法新颖等文学因素和作家本身的营销点之外，作品对应的历史事件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符合现在的社会新闻热点，亦都契合女性和弱势的热点。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性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共鸣。豆瓣网民云雀不可留在《你的夏天还好吗》的书评中写道，金爱灿为中国青年作家上了一堂，我们的青年作家更热衷婚恋和悬疑题材，一系就索性沉淀于过去。豆瓣网民疏狂在一篇评论南韩文学作品的豆瓣日记中写道，大家对女性主义、贫富差异、阶级问题、考公热等议题的普遍关注都能够在南韩文学作品中找到证明。西江大学中国文化学系教授李旭渊在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时指出，中国女性青年所面对的问题和南韩都没什么不同的，女性仍然在这里凑仔，就业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对待，中国青年经受就业难，但是直接探讨这类问题的中国作品相对较少，因此中国读者对南韩作品进行代理满足式的消费。不过南韩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很难称得上乐观的，首先就是来自客观的环境限制。自2018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之后，图书出版审查日益严格。尽管中国官方从未做出明确的表态，但是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业内人士讲到对审查的感受。上述的匿名编辑也表示这类现象挺普遍的，外国文学的出版审稿时间非常长，而且自己所策划的南韩作品本来就有一些关于身体彩绘的纯文学描写。其次，南韩文学作品本身也有限制，这位编辑说，在策划上南韩文学这个标签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加分项目来的。李旭渊亦都向美国之音说，中国本来就对南韩作品的需求就不大的，无论审查是不是严格，取得大幅发展的可能性都是不高，只有在西方获得文学奖或者是认可的作品，以及类似82年新金智英等中国文学中较为罕见的作品，才能够赢得到读者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的报道。